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3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伊谈判破局，万斯说伊朗拒绝核武承诺。
川普点名警告中共，若援助伊朗武器将加征 50% 关税。
川普表示，美英等国家正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扫雷舰。
英国暂停向毛里求斯移交查克斯群岛主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和伊朗周末在伊斯兰堡举行罕见的面对面会谈。万斯副总统在当地周日清晨举行记者会表示，由于伊朗拒绝美方提出的不发展核武条件，这场历时21小时的高风险谈判最终未达成协议。万斯指出，我们需要看到伊朗明确承诺不寻求核武，也不发展能迅速取得核武的能力，这是川普总统的核心目标。他强调，美方提出了一项非常简单的最终且最佳的提议，并画下清晰红线，我们将观察伊朗是否接受。他坦言，最坏的消息是没有达成共识，但这对伊朗而言影响更大。万斯表示，谈判期间与川普总统及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及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等官员保持密切联系。美方是保持弹性及真诚态度参与谈判。他同时感谢巴基斯坦总理方面的协助，称斡旋工作非常出色。这次会谈于周六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举行。美国由万斯率团与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面对面磋商，议题涵盖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冲突以及伊朗浓缩铀库存等关键安全问题。一位美国官员透露，万斯向伊朗提出最终方案，列出了川普总统的六条红线。伊朗官媒当天则宣称，美国提出的不合理要求阻碍了谈判，因此谈判破裂。双方4月7号同意暂时停火两周进行谈判，如今协商破裂，局势再添不确定性。
美伊谈判破局后，周日川普总统发布对伊朗强硬言辞的同时，也对北京发出强硬警告，如果美国发现中共向伊朗输送武器，将加征 50% 的关税。川普在受访时回应主持人提问的时候明确表示，对任何支援伊朗军事设备的国家征收高关税，包括中共。川普指出，已经有媒体报道说中共可能提供伊朗尖射式防空导弹系统，并警告加征 50% 关税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此前一天，川普在离开白宫时也警告北京，如果向伊朗提供武器将会陷入大麻烦。据媒体引述情报消息说，美方掌握了中共可能在几个星期内通过第三国转运的方式向伊朗交付新的防空系统，以掩盖来源。川普从第一任起就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政策，目的在于切断伊朗当局的经济来源，但中共则通过从伊朗购买石油为伊朗提供经济支持。川普说，中国可以从美国或者委内瑞拉购买石油。分析指出，如果北京被征收重税，恐怕会打破美中先前达成的贸易休战，为双边关系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
周日，川普总统表示，美国、英国及其他盟国正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扫雷舰，以清除伊朗部署的水雷，强化对水道的控制与安全行动。总统受访时指出，我们已部署高度先进的水下扫雷设备，同时也正在调集更传统的扫雷舰。他补充说，据我了解，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也正在派遣扫雷舰。川普坦言，美伊在巴基斯坦的谈判中并没有讨论水雷问题，但他倾向认为伊朗确实部署了一些水雷。当天稍早，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正与法国及其他伙伴合作，推动建立广泛联盟，确保海峡航行自由。他说，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被征收通行费，我们正紧急合作以保护全球经济命脉。上个月， 英国首相斯塔默曾表示，英国扫雷系统已部署至中东地区。川普已宣布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清除水雷，强调伊朗对过往船只收取费用是对全球的勒索，我们不会允许伊朗决定哪些船可以通过。川普还说，美军的这次封锁将类似于美国此前对委内瑞拉采取的行动，但规模更大。
4月11号，英国喊停了原定5月份移交戈尔斯群岛主权给毛里求斯的协议。这份协议此前被川普总统反对。前英国王家海军指挥官彼得斯曾经警告，如果主权移交，可能导致中共在这个地区部署间谍设施和导弹技术，对英美军机的安全构成威胁。位于印度洋中部的查戈斯群岛，自19世纪以来一直由英国管辖。美英联合空军基地就驻扎在最大的岛屿迪戈加西亚岛上。伊朗3月份曾经向这里发射2枚弹道导弹，但有惊无险。根据美国国会网站介绍，这片基地其中一个作用是为在波斯湾、印度洋和周边地区作战的部队提供后勤支援。BBC 11号报道引述英国前外交部常务次长麦克唐纳勋爵的说法，认为英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搁置协议。他透露，英国有2个目标，一是遵守国际法，二是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谈判破裂，川普下令封锁伊朗港口，中东局势再次升温，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末美伊谈判没能够达成协议，川普总统随即公布对伊朗的强硬后续行动，下令美军封锁伊朗港口，并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表示，周一起将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所有船只，中东局势再度升温。请听报道。
美国与伊朗在巴基斯坦长达21小时的谈判宣告破裂后，川普总统周日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美伊谈判大部分议题已达成一致，但关键的核武问题未能突破。总统宣布，即日起，美国海军将开始封锁所有试图进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强调将搜寻与拦截所有向伊朗支付通行费的船只。任何支付非法费用的船只都不会获得安全通行权。他同时警告，若伊朗对美方或其他船只开火，将遭到地狱般打击。总统表示，我们会实现船只自由通行，但伊朗仅凭布设水雷的一句话为由就加以阻挠，形同对全球的勒索，美国不会接受威胁。总统还说，伊朗想要的是资金和核武器，不会让伊朗借此非法勒索获利。必要时，美军已准备就绪，将彻底摧毁伊朗政权残存的一切。川普进一步指出，美方也将清除伊朗在海峡布设的水雷，并称封锁即将开始，其他国家也将参与封锁。中共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约一半的石油进口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战争期间，伊朗当局曾给予中国船只特殊通行权。川普总统当天重申，美军封锁海峡措施不会对任何国家提供例外，我们不会让伊朗透过出售石油来赚钱。美军中央司令部周日傍晚随即发声明表示，根据总统命令，将于美东周一上午10点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范围涵盖阿拉伯湾与阿曼湾的所有伊朗港口，但不会影响往返非伊朗港口船只通行海峡的自由。中央司令部并呼吁区域内船只密切关注美方航行通告，并透过无线电与美军保持联系。同一天，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布兰奇表示，将严厉起诉任何买卖受制裁伊朗石油的人，并强调司法部全力支持总统与军方行动。伊朗方面当天则透过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宣称任何军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不过，伊朗本身就违反了暂时停火需开放海峡的协议。对此，列星顿研究所专家格兰特表示，美国海军可轻易全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决定放行与否。他指出，近期 约有十艘船通过，也有船只返航。若伊朗不妥协，美方可建立强大水面监控系统，全面掌握海峡航行。在周末美伊谈判期间，美军已有两艘导弹驱逐舰成功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进入波斯湾水域。川普总统当时公开表示，美军已经开始清理霍尔木兹海峡。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近期，英美两国立法者罕见发出联名信，严厉指控中共利用英国民间组织、48家集团俱乐部渗透英国高层，拉拢政商学界，威胁跨大西洋安全。目前两国已正式要求该俱乐部交代资助来源以及与中共统战部的往来记录，可能引发英国政坛更大规模的清查中共统战运动。请听报道。
最近，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联合多位英美议员罕见发出联合信函，措辞极其严厉，直指中共统战部正利用48家集团俱乐部组织作为跳板，渗透英国的政商高层，威胁国家安全，削弱跨大西洋联盟。信中写道，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将48家集团俱乐部视为在英国进行经营俘获的主要渠道，通过与英国政界、商界与学术界的高层人士建立联系，俱乐部似乎已成为在英国宣传中共政策、传播中共叙事的工具。信函强调，根据可靠请资，俱乐部多名高级成员与中共统战部及其相关组织有着明确的互动记录。为了确保跨大西洋的国家安全、政策透明，澄清相关质疑，配合立法审查，英美两国立法者正式要求48家集团俱乐部提交相关资料，包括说明是否直接或间接接受过来自中共官方或关联实体的资助或补贴，每位成员是否公开过自己和中共统战部的关系和往来记录等。此前，《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也多次报道，48家集团与中共官方口径高度一致。批评者也指出，俱乐部透过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绿色通道和与中共领导人见面的机会，拉拢英国政治和经济精英。据2020年德国最畅销书《隐藏的手》披露，48家集团成立于1940年代，目的是促进英中商业往来。该集团首次访华时，主席是杰克·佩里。1954年第二次访华，有48名商界代表，因而得此名。现任主席为杰克·佩里的儿子史蒂芬·佩里，成员约650人，涵盖英国政商界要角。该集团保护人包括梅杰政府时期的副首相赫塞尔廷与工党布莱尔政府时期的普雷斯特格，董事成员都为政商学界精英与三任前驻华大使。集团主席佩里曾多次访华，与中共两任党魁习近平、胡锦涛都曾正式会面。佩里2018年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是十位获奖者中唯一的英国人。这是中共庆祝所谓改革40年特意颁发给外国名人的奖项。目前48家集团尚未对信件要求作出回应。观察认为，英美立法机构介入调查可能引发英国政坛更大规模的清查中共统战运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NASA 表示，美重回太空竞赛，地球击败中共登月计划，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战争冲突化肥供应链，川普警告勿哄抬物价；
沙特恢复东西输油管道，保障红海出口途径；
匈牙利变天，欧尔班承认败选，16年执政落幕；
意大利对中化集团设限，避免美国限制贝奈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由于伊朗在战争期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经由该地的贸易实际上陷于停滞。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化肥贸易流经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全球正面临化肥短缺。美国农业局联合会于三月警告称，全球近 49% 的尿素出口可能受到波及，尿素价格已攀升至每吨 494.25 美元，自二月底以来涨幅超过 50%。 川普总统周六在真相社交发文表示，正密切关注化肥价格，他表达对美国农民的支持，同时警告大公司不要趁机哄抬物价。总统说，美国绝不接受化肥垄断集团的价格哄抬，我们是美国农民们的后盾。川普在另一则贴文中提到，美国正在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工作，他说这是给全世界国家的一个恩惠。
沙特12号宣布，东西输油管道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原油输送能力回升到每天大约700万桶。这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红海出口石油的管道恢复，有助于缓解伊朗封锁海峡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压力。沙特能源部当天表示，先前在冲突中遭袭击的能源设施和输油管线都已经修复并恢复运营。最近几个星期，沙特已经拦截了很多伊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袭击一度扰乱了首都利雅得、东部省和沿部工业城的重要石油、天然气、石化和电力设施的运作。而伊朗上周同意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仅几个小时后，又对沙特这条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此外，马尼法油田已经恢复产量，此前曾经因为袭击导致每天减产大约30万桶，而胡赖斯油田的全面复产仍在进行中，这个设施受损也导致每天减产大约30万桶。自二月底伊朗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封闭，东西输油管道成为沙特唯一的主要出口通道，大幅提升了原油出口量到原来的三倍，以维持全球能源供应稳定。
匈牙利周日举行国会大选，总理欧尔班承认在议会选举中落败，结束长达16年的执政，可能影响匈牙利未来与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官方数据显示，这次投票率有望达到 80% 左右，创下匈牙利后共产时代的历史新高。现任右翼民粹领袖欧尔班在亲民盟总部表示，败选虽令人痛苦，但结果十分明确。他表示已向赢得胜利的亲欧中右翼政党蒂萨党致贺。匈牙利国会这次有199席改选，由45岁的马扎尔领导的蒂萨党力拼133席，如果取得这个三分之二的超级多数，将可拥有修宪权利。这个权利曾被欧尔班用来巩固其统治而连续四度胜选。欧尔班竞选中承诺将持续落实严格边境管理，反大规模移民，反觉醒文化等传统价值。不过他与北京莫斯科关系亲密，并拒绝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引发不少选民质疑。马扎尔竞选聚焦于影响普通选民的诸多议题，包括公共医疗和交通运输。另外，他指责现任政府腐败猖獗，批评政府亲俄倾向，并承诺修复与欧洲伙伴的关系。
意大利11号证实，已经对中国中化集团实施多项限制，希望能解决贝奈利的治理纠纷，从而保护贝奈利进入美国市场的权利，避免美国因中化集团的因素对贝奈利实施限制。贝奈利作为全球高端轮胎制造商，业务覆盖法拉利、兰博基尼等超级跑车品牌，并供应 F1 赛车专用轮胎。美国是贝奈利高端轮胎业务的关键市场，贝奈利大约四分之一的销售额来自美国。北京控制的中化集团是贝奈利最大的股东，而意大利商人普罗维拉旗下的 Canfin 公司持有大约 26% 的股份，并计划把持股比例提高到 29.9%。 贝奈利在一份声明中说，只要中化集团持有的贝奈利股份高于 9.9%， 限制就将继续有效，表明意大利当局希望中化集团减持他们 34% 的股份。贝奈利董事会目前15名成员中， 八名是中国的投资者。贝奈利将于六月份召开股东大会，进行董事会改组。贝奈利表示，中化集团董事会成员不得担任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等高级职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NASA 表示美国重回太空竞赛，力求击败中共的登月计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欧盟委员会4月10号表示，正在评估 ChatGPT 是否纳入数字服务法中定义的大型线上平台，从而加强必要的监管。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指出， ChatGPT 的用户数量已经超过数字服务法设定的4500万标准，目前委员会正在对相关资料进行核实和评估。他透露 AI 大语言模型未来可能被纳入框架，但是否适用仍需逐案判断。 OpenAI 回应说，公司披露的是 ChatGPT 搜索在欧盟的月均活跃使用者的资料，统计范围是过去六个月，符合现行披露义务。据悉，在截止到2025年9月的六个月期间， ChatGPT 在欧盟的月均活跃用户约为 1.2 亿。
NASA 阿尔特弥斯二号的太空人对历史性绕月任务表示惊叹敬畏，他们呼吁地球人应团结一体。四位太空人周六完成了50多年来的首次绕月飞行，比过往任何人类足迹都要深入太空。在绕月期间，太空人拍摄了数千张照片，汇集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影像。他们也亲眼目睹了日全食、陨石撞击月球表面的壮观景象。首位女性太空人科克呼吁世人共同拥抱人性。她说，让我震撼的其实不是地球本身，而是地球周遭那片无尽的黑暗。地球就像一艘救生孤舟，静静地漂浮在浩瀚的宇宙中。
荷兰监管机构 RDW 4月10号批准了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 FSD可以在驾驶员监督下使用，这是特斯拉 FSD 首次在欧洲获得监管层面放行。特斯拉 FSD 跟行业普通采用的多感测器方案不同，主要依赖摄像头和 AI 来实现环境感知，能够在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上完成转向、加速和制动等操作。 RDW 指出，欧洲在车辆审批方面要求更加严格，在完成18个月的测试后，RDW 认为，在规范使用情况下， FSD 有助于提升道路安全。 RDW 后续将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申请，由各成员国进行投票表决，只有获得多数支持， FSD 才能在欧盟内正式落地。特斯拉说，将很快把 FSD 监督版本引入更多的欧洲国家，并计划首先在荷兰启动部署。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宇航局局长表示，美国已经重回太空竞赛，正加速推进登月计划，力求击败中共。中共已经提出登月计划不晚于2030年。请听报道。
阿尔特弥斯二号的四名太空人周六凯旋，抵达德州休斯顿。前一天，他们顺利结束了近10天的绕月飞行，完成人类首次抵达月球附近的壮举。NASA 局长艾萨克曼周六接受福克斯美国星期六采访时表示，美国绝对已重回太空竞赛中。他说，在川普总统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力争在登月竞赛中击败中共，并计划建造月球基地，然后把美国国旗插上火星。去年12月初的一次听证会上，艾萨克曼强调，NASA 必须加快步伐，在10年内击败共产中国，重返月球。因为如果落后了，那就是犯了错误，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赶上，后果可能会改变地球上的权力平衡。艾萨克曼当时明确指出，中共想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包括在太空这个高地上。中共去年10月明确表示，
按计划推进，目标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还计划在2035年建立国际月球科研站，并于2045年扩展为更完整的月球基地。不过，艾萨克曼说，我们现在绝对走在一条可实现的道路上。他解释，川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内提出了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还通过工薪家庭减税法案提供了经费。美国不只是重返月球，而是要建立月球基地。总统多次告知 NASA 应该弄清楚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前往火星，这正是建立月球基地的原因。掌握那些技能，让我们有一天能把美国宇航员送上火星，并在那里插上星条旗。艾萨克曼表示， NASA 现在已经开始建设月球基地了，最早从2027年开始。当 NASA 在月球南极展开几乎每月一次的机器人任务时，美国民众就能持续关注这一进展。这些任务将为美国在地球之外的长期存在奠定基础。同时， NASA 也在推进其长远目标，将宇航员送往火星。NASA 将测试载人与无人移动能力、电力、导航以及原地资源制造。艾萨克曼说，这些对未来的火星任务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保健产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红海参是少数同时富含三大海洋活性营养的天然来源，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因此被称为海洋三重营养。
红海参养生胶采用专利酶解技术，把营养转化为小分子，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从心血管、关节到皮肤、睡眠与日常活力，全面支持您的健康。
现在就到 FM961.net 下单，享受85折优惠。湾区可以线下取货，也可以用手机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订购链接和咨询服务。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